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曹立忠，很高兴在空中主日学再跟您见面。上一次我从圣经的最起头创世纪，上帝在创造当中，我们看见有一些他放下的生命的法则。上一次我们讲到从一起头的创造，上帝有六天的创造，在每一天的创造他都有一个原则，就是他把它分开来。上帝第一天造了光，他看光是好的，就把光跟暗分开来。然后这个第一天的分开是把好的跟不好的分开来。可是从第二天开始，上帝造了空气，把空气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上帝在分开之后才说那是好的，第二天他没有这样讲了。可是从第三天开始，他都是分开之后东西各从其类，然后他说上帝看着都是好的。我发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样一个法则，就是上帝把它分开，可是似乎并不是所有的分开都是把好的跟坏的分开来。事实上如果单就这个创造的六天来说，好像有六分之五，有五天的那个创造，那个分开都是上帝分开以后，两边分开的两边上帝都看为是好的，他各从其类，每一类他都看为是好的，只有第一天是把好的跟坏的分开来。我觉得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法则，但愿我们认识这个法则，这个跟我们生命能够成长，我们能够有更丰盛的生命，上帝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全，有一天我们能够有他的形象，能够像他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今天我们来看上帝第三天的创造。如果你手头有圣经，跟我翻到圣经的最起头创世纪的第一章，如果你没有圣经就听我来读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九节跟第十节。这里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你看这里神把所有的水聚在一处，不是所有的，很多水聚在一处就变成海，留下陆地就把海跟旱地分开来。今天我们大概知道整个地球海大概占地球表面四分之三左右，陆地有四分之一左右。上帝把这个水跟旱地这样分开来，可能有一个原因，为着要能够栽种东西。所以我想这个后来接下去要提到上帝就造出植物来，第三天上帝把植物造出来，可能跟这个有关系，有旱地有干地，为着要能够栽种。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你所栽种的东西又需要水可是你不能够就只把东西种在水里面，你需要有干地才能够种，但是种了以后你又需要水，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两样都需要，可是上帝还是把它分开来，叫我们知道两边都是好的，都是有需要的上帝没有把两个混在一起就变成像沼泽泥泞的地方。我知道有一部分的东西是种在这种地方的，像你种稻子种水稻要水田，那个几乎是在烂泥巴里面种下那个稻子哈。可是多半的植物都不是这样，你如果把东西放在一个一直泡着水可是也有泥巴的地方，可能很多植物都不能够好好的生长。所以很有意思，上帝的这样的安排，你东西要种在干地上面，可是它又需要水，两方面都需要我想这个用在我们属天的祝福也是一样，用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面也是一样。因为圣经用种子来比喻上帝的道，然后圣经里面神的话是用种子来做比喻的 神的道也是要栽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田一样，一块田一样，有时我们称它为心田。神把他的道栽种在我们里面，我们听见神的道，我们留心听，有时候我们受感动，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渴慕，有时候我们觉得听那些话我们就解答我们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听那些话心里非常的舒畅，就是这样，神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以后会成长，带来我们生命的造就。神的道需要栽种在像这样一个扎实的心田里面，就像植物要种在干地上面一样，种在旱地上面一样。可是植物需要水的浇灌才能够被培育的好，我们的生命也一样，一方面神的道栽种在一个很扎实的脚踏实地的心田里面，可是我们还是需要圣灵浇灌我们，还是需要神恩典来帮助我们，他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他的喜乐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那些道在我们身上的成长就会变得更实在一点，使神的道呢容易生长。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他只注意那个圣灵的浇灌，常常留意啊，里面要觉得很好，可是没有那么认真读圣经，或者是一读圣经只是想读出一些哦，一读就哇，非常的觉得很滋润、很甘甜。有可能就像他种在一个都是水的地方，或者是有点烂泥巴的地方，一个泥泞的地方，它不会长得很好。有的人以为只要常常这样经历圣灵的浇灌，感觉很美好，就会很好。其实不是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这些话语。也许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他们很看重圣经，他们扎实的读圣经，读它的背景，给他做很清楚的分段分析，每一段经文查考一些参考书，查考各种译本，我们做很多的分析研读。那他们觉得就是读这些就很快乐，他们称那个叫做圣灵的工作。其实那不一定，我知道有的时候就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带来圣灵的工作，叫我们觉得那么滋润。像先知耶利米说，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话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这个是对的。可是让我告诉你，我们只是因为读这些神的话感觉到一种兴奋，一种喜乐，那个还不一定真正的是圣灵的浇灌。你记得在路加福音24章记载，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在马路上遇见两个门徒，他们往以马忤的路上走，他靠近那两个门徒，他们没有认出那是耶稣。主耶稣后来给他们开始讲圣经里面的话，他们听了以后心里面很火热，那是神的儿子亲自讲的，他们也真正的明白了，所以心里很火热。可是圣经没有说好像他们那样就是一个完备的一个很完全的，并没有。事实上他们只是心里面火热，觉得非常的好，但是等到他们跟主耶稣一同坐席，主拿起饼来祝谢的拨开递给他们，他们才眼睛明亮，才认出他来。以后主耶稣就不见了，可是他们没有不满足，他们里面得到另外一些东西。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很好的一个故事，讲到我们只是借着圣经的话得到亮光而感觉到的喜乐并不够的，何况那还是神的儿子亲自讲到他们得到的喜乐，要等到他们面对面的遇见耶稣，认出他来，那就会不一样，那是圣灵所要带来的工作。所以让我们留意这两方面，就像神把水的聚出海跟旱地把它分开来一样。可是神看这两方面都是好的，神没有认为只有一面是好的，我们也要这样，我们不要只是注意其中的一面，只注意圣灵的浇灌，或者只注意这样好好的扎实的读圣经。有的人那么注意这个，他们只认为那在那里面就找到满足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只注意要有圣灵的浇灌，所以如果叫他们读一点圣经，如果读一点背景，遇到一点数字，他们一读觉得那有点枯燥乏味，他们就不读了，他们只想要也许更多的去安静等候主，花时间在神的面前经历圣灵的浇灌，他们觉得那样就够了。 其实我们两方面都要有，神把它分开来，神看两方面都是好的。那我们认真的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配合着花时间在神的面前。也许有的时候你读到一点话，你感觉到一种火热，一种滋润，一种美好的感觉，试试看，有时候停下来花一点时间去摸着主一下，敬拜他一下，享受他一下。也许有的时候多用一点时间，然后再回头来读。当然你不要读了几句话就进入这样，然后就不读经了，也许那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让我们留意，哎，这两方面都是好的。就像神分开旱地跟海，他称两方面都是好的，然后让我们也两方面都留意，都去经验。有的时候有的人比较喜欢一个很奋兴的一个聚会，那些讲员他们讲起道来，差不多每一句话台下的听众就会大声的回应说 Amen， 他们充满了兴奋的情绪，也很喜乐。那一祷告感觉到圣灵的浇灌，也有神迹奇事发生，那都是好的聚会，我们也很需要这样。可是我们不能都是只是这样，我们需要另外一方面，就像主医治的病人之后，他就到山上去坐下来教导门徒。有的人这样讲，他坐下来表示那是一个长久的功夫，这是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话。所以我们经历比较激愤的兴奋的聚会，可是我们也需要有像主耶稣所做的，我们听见一些很真实的教导。那些话也许当时我们在听的时候不是立刻觉得非常的兴奋，可是那些话如果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去遵行，那个会带来后劲啊，还带来后面的一个力量。所以有一些聚会也许在当时你就觉得那么满满的回去，另外一些聚会你带着一种好像一种里面一个东西，会带向沉思，带向默想，慢慢的在生命当中它会产生作用。那我想这两方面我们都需要，就像上帝把旱地跟海分开，然后说两边都是好的一样。我们再来看第三天，上帝把这个分开以后他做什么事。在创世纪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三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的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到，神把水跟旱地分开，他都看为是好的，然后再就种的植物，这里说他各从其类。上帝造的植物有那么多种类，我们都知道，就是同一类的植物都可以有那么多的变化。我们有一位很多样性的神，我常常觉得这是太好的事，我自己很喜欢多样性，没有很单调，什么我都有兴趣。我觉得我们能够这样是美好的。那在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见，我们都知道这些青草、蔬菜、果汁很多都可以做我们的食物。或许这里也有一个意思，就是神喜欢我们饮食均衡，最好我们什么都吃，什么都好。我们不要太多的看重有一些人告诉我们什么不好，什么吃什么好。我觉得有时候他们提到一些例子，人怎么样得到帮助更健康，我比较建议你那些只有一些例子的听一听笑一笑就好了。我比较相信上帝造的这些，我们尽量均衡一点，不要偏食，什么都可以吃，也不要喜欢吃的就吃太多，我相信这个对我们身体都有帮助。当然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身体已经出了状况，那么我们就必须做一点调理啊。也许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吃多一点，有些东西暂时不能够吃。可是我想除了这些情况以外，在平常比方我们训练一个小孩，最好尽量让他饮食更均衡。我想我讲的不只是提到关于食物，也包括我们整个生命的态度。我们尽量的 更随和一点，什么都好，我相信会更好一点。生命里面毕竟如果依据创造，六天里面只有第一天的创造是把好的跟坏的分开，我们的生命里面也需要去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去分开来。可是如果我了解的没有错，很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事物，这里有六天里面有五天，我想超过一半的事物我们所遇见的那个分开，那个各从其类，那个不一样的种类，可是两边每一样神都看为是好的。你可能有时候需要做选择，先做什么先做什么，这是下一次我们要提到的另外一个生命中的原则。可是你不要只是认为一样是好的一样是不好的，这单一的选择一方面，因为上帝看这些都是好的。在上帝的创造里面，他把一些东西分别出来。其实上帝不是要使这个宇宙变成一个散漫的分散的，他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他创造的时候以他自己为蓝图，他想要有一天我们万有都在他里面同归于一。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的话，我把这一节圣经读给大家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这里说上帝要照所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上帝盼望带来合一的，我们也知道合一是好的。当我们跟别人和谐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一样的时候，会觉得是美好的事。分歧常常都是不好的。可是很有趣的是，上帝的目的虽然是要造一个在他里面以他为中心，在他里面和谐，一个很和谐完美的宇宙，可是他并不是一起头就把大家造的都一样的那种和谐，他乃是造成大家不一样，一个很多样性的宇宙。所以很有趣的是，上帝目的是要合一，他却先行分别。他创造的时候先放了这个分别的原则在里面，叫很多样啊，各从其类，每一样神都看为是好的。所以分别表达了多样性，它也是合一的基础。所以合一跟和谐不见得是大家都一样，这个用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大家都一个样子，兴趣都一样，特质一样，多没趣啊。可是上帝不是这样，那我们都不一样。可是不一样，我们就有时候会引起争执，彼此轻看，有一些这个不太和谐的地方，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当我们能够在多样性里面又有一天达到和谐完满，那是最美好的事情，你不觉得吗？那就是上帝想要有的光景。我想这些不只是指的外在的事物，对于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也许有一个传道人，一个教会，他有从上帝所领受的理念亮光，一个口号，他的体制，他的做法等等。我相信你，如果你确知那是从上帝领受的，你应该要守住。那个是教会的产业，像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神的器皿跟团体都有一些独特的一些特质。可是如果你守住这些之余，你强加在别人身上，你觉得既然我们觉得那是好的，看见上帝在这样的做法体制这个方式里面，这个亮光里面所做的工作，就认为别人都应该跟我们一样，很可能那个会带来不和谐。上帝没有要我们这样，我相信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约翰卫斯理他做的工作是很广大的，在一些年日之后，就有好几万的信徒从那里得到帮助，成为一个大的工作，大的教派，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教派。可是他的同一个时代，在德国有一群弟兄，事实上约翰卫斯理借着他们得救的，钦圣多尔夫伯爵跟他的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人很少，可是他们所守住的那个弟兄相爱，看重神的话，注意宣教，他们那样活在神的面前，他们到今天成为教会的产业。你很难在教会历史上，你很难说哪一边给教会甚至给这个世界影响更大，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可是如果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很执着于像钦圣多尔夫莫拉维亚弟兄会这样的亮光，他们的做法， 也许他们那么执着，认为别人都应该跟他们一样。我知道有一些像这样的团体，很可能因此，当神更多要做工的时候，也许先借着别的团体，神做了一些工作，他们可能会拒绝这些，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得着的就是完全的是够了。可是上帝不是这样的，我们可能因此失去圣灵更多的工作。所以神造了多样性的宇宙，他在教会里面，我也相信是这样，让我们允许别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个人要守住上帝给我们的，我常常说我们的路要窄，上帝给我们一条窄路，可是我们的心要宽。但愿我们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教会跟教会之间能够有真正的合一。那我们再来看第四天的创造，创世纪第一章从14节到19节，这是第四天，应该是到第19节。这里提到上帝造出天上的光体啊，我在这个课程我不要跟大家讨论怎么样，前面先有地球，有这个现在又造了太阳、月亮、星星哈，这个次序那是另外一个题目。无论怎么样，上帝造了这些天上的光体，为了要定出昼夜、日子、节气，这是很有趣的事。所以每一天分成啊白天跟晚上，啊我们因着这个太阳、地球绕太阳运行那个角度各方面，就分出不同的节令来，有春夏秋冬这样的季节。上帝分出这些以后，上帝看着是好的，他没有觉得哪一样是比较好，哪一样比较不好。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们来思想，有晚上有早晨，我们有工作的时候，有休息的时候，没有哪一样比较好，两方面我们都需要。啊，我们试试看，应该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应该休息的时候专心休息，应该读书的时候，应该游玩的时候，都尽情去做，专心去做，殷勤的去做，这是很好的学习。最好我们训练孩子是这样，啊，不要让他在这个游玩的时候，你一直喊着要他读书，等他读书的时候，他一直想着要游玩。我们给他安排一下，如果有孩子在旁边吵闹，有的父母常常叫他不要吵，还叫安静一下，过一会儿又吵，叫他不要吵。我们试试看，不要这样。如果我们能尽量分出时间来，有的时候陪着孩子一起闹一阵子，20分钟、半个小时，然后告诉他们，接下去你要安安静静的自己看一点书，或者玩你的玩具，或者是做一点工作。我们尽量想办法，我们自己花功夫付代价，培养孩子有这样的规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那就像上帝也借着这些光体立了节令，春夏秋冬。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大的海外一个大的博物馆里面看到四幅相关的画，它就是春夏秋冬啊，我买了一个 copy 回来，我把它裱起来放在家里面。那个春天是提到有一艘船，新的船正要起航，在坐在船上是一个小 baby 啊，讲到春天，也讲到我们生命的开始啊，天使跟他在一起啊。那第二幅画是那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一个年轻人，就像夏天一样，他有远大的前程，可是他跟天使做拜拜。到了第三艘船，有风浪那个人已经进到中年，那个船也有点破损，他跪在船上祷告。第四幅画是讲到冬天那个人已经垂垂老矣，可是天使又回到船上，他带着虔诚的心仰望天上的城。这讲到春夏秋冬，讲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同的时期。那我觉得这个用来讲到这个道理也很好。我们最好生命当中无论遇见看起来像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无论生命什么际遇，我们都接受。我们不要在春天的时候想着夏天有什么美好的事，夏天又嫌太热，冬天嫌太冷，我们不要这样。每一个不同的季节都有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祝福的地方。传道书第3章11节说， 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按他的时候成为美好。春天有春天美好的地方，夏天也有。就像所罗门说，哭有时，笑有时，你不要在欢笑的时候想到也会有哭的时候，就笑得有很勉强，觉得笑有何益处呢？在哭的时候又只想怀想着欢笑的日子，我们不要这样。上帝喜欢我们无论遇见什么走完他的旨意。有的时候我这样讲，哭的时候有上帝的安排，你哭也要哭完神的旨意。如果一个人为罪哀哭，为失败哀哭，我想最好你哭到真正忧伤痛悔，生命有一个改变。有的人为失去亲人哀哭，你让他哀哭直到你的生命得到浇灌。你不要过，可是你不要过度的哀哭，因为会有欢笑的时候，生命不是只有哀哭。可是同样你欢笑的时候你也不要得意忘形，因为你知道生命有另外一些时候，那欢笑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情欢笑，那个有时候叫我们得到医治。所以生命当中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令，都有神的美意，让我们试试看，学习这样一个功课。上帝创造的时候他放了各种不同的样式给我们分别，但是每一样他都看为是好的，但愿我们也都看为是好的。那这样子我们在生命当中每一个际遇都学习我们的功课，神想要做一个完全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他就能够成全。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给你，再会。